上次节目我们说到，单田芳由于说书说出了名，故而曲协的委员吸收他，开始编辑新书了。与此同时，是曲协开始收编社会上的个体演员，把这些人归拢起来，组织成立了鞍山市曲艺团。单田芳也在这个团，但是这个曲艺团生不逢时，刚落地儿就吃不饱饭。那些响应政治号召的新书叫好不叫座，靠书传统评书积攒下来的家底儿，眼看就要发光了。谁也不知道入不敷出的状态究竟能够维持多久。曲艺团的头头们个个愁眉苦脸，再不想办法改变局面，恐怕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其实单田芳心里早就结上了疙瘩，这琴团里养着成批的闲人，很多部门光吃不干，甚至连说话都懒得说。其二，劳动与报酬严重脱节，自己冲锋陷阵，即使挣来金山银山，也多拿不到一分钱。中国人就有这么个倔脾气，不患贫而患不安，不患寡而患不均。年轻气盛的单田芳一度心态失衡，他不想叫别人养活，也不想平白无故的养活别人。旧社会也好，新社会也罢，艺人从来都是靠本事吃饭，问心无愧。但是这长期养活一群不干活的人，他始终想不通，也说服不了自己。与此同时，妻子正在跟他闹别扭。听谣言，单田芳和一位漂亮的女同事关系过密。本来这是一条捕风捉影的花边新闻，可是头脑简单的王权贵竟然连招呼也不打一个，就把这件事儿直接捅到了曲艺团领导那里，结果弄的是鸡飞狗跳，满城风雨，两口子粗脖子红脸的打离婚。如果不是领导出面干预，恐怕他们的婚姻早在3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。要说这个王权贵很拧，一半生曲艺团的气，一半生丈夫的气，怒火上来，管他什么后果。首先辞职，也不管组织同不同意，拉上孩子就走。他从弥漫着煤烟味的鞍山，一口气跑到了草原深处的海拉尔。迢迢千里，劳燕分飞，好端端一个家就这样被拆得七零八落。对峙了一些时候，最终妥协的还是单田芳。他给团里吱了一声，随后拎起铺盖卷北上海拉尔。少了这根台柱子，鞍山市曲艺团就更没有了主心骨，满指望着单田芳创收呢，怎么忽然间抬腿走人了？为了招安他们夫妇俩，领导还专程追到了海拉尔，好言好语的许诺加薪调旗，但是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了。对于单田芳来说，拉弓没有回头箭，面对能言善辩的说客，干干脆脆就是一句话，不回去。领导也急了，想这两口子真是倔得没道理。回到鞍山，团里死死地控制住他们一家的户口和粮食关系。我们说啊，在那个时代，没有这两件东西就等于是黑人，有钱你也没地方去买吃喝。鞍山抄了单家生存的后路，在外漂了一年多，单田芳终于沉不住气了。他磨破嘴皮子开导王权贵，谁料执拗的王权贵做了不回，毁了不做。他气哼哼地说，我就是不回去，回去也没有好果子吃。知识分子往往顾虑很多，心事都比较重，单田芳也不例外。他更多的考虑将来的生存，尤其是这子女的升学和就业问题，权衡利弊还是得回去。单田芳果断的决定回迁鞍山。就是为了这件事，王权贵为此埋怨了丈夫一辈子，直到1992年去世。因为团里只接收了单田芳，他却成了化外之民，哪儿也不要了。
空中畅销书，故事正在继续。
有句老话说得好，不是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吗？单田芳此刻却不得不默默地啃嚼着回头草。 虽说鞍山市曲艺团没有对他最后封死大门，然而有过前科的人总是招人怀疑。出走只是其中一件，还有单永奎的历史问题。他曾暗中资助过反革命，并坐过六年监狱，仅此一件事，单家的子孙都要跟着背黑锅。即使单田芳的业务再硬，贡献再大，也卸除不了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。什么三反五反、镇压反革命、反右派斗争，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，单田芳就得站出来交代问题。二罪归一，团里的领导几乎都戴着有色眼镜，远远地打量着单田芳，此人只能利用，不可重用。那个红极一时的青年评书演员一下子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，他永远变成了灰色或者更深的颜色，从此万劫不复。尽管你拼命干活有些名气，但是一涉及到个人的实际利益，比如入党、晋级、提干等等，就没你什么事儿了。甚至连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这样的无职无权的头衔都得不到。他唯一的功名就是鞍山市曲艺家协会会员，仅此而已。1966年，毛主席带着红卫兵的袖标，神采奕奕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。文化大革命缓缓地拉开了序幕，全国各地都行动起来，城市、乡村、工厂、学校无不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。文革迅速演变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全民运动。在运动刚刚开始的日子里，很多人热情高涨，那些年轻学生纷纷组织起来，挺起了大红旗，戴上了红袖标，晃着红宝书，在翻天覆地的口号声中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。政治运动又来了，一提起这几个字，单田芳就头疼。他可是鞍山曲艺界老牌的运动健将，不管你多么敬业、多么忠诚、多么无辜，只要政治上出现了一点风吹草动，绕来绕去，最后倒霉的还是你。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这个结果几乎变成了铁定的规律。每当运动临头，单田芳心里就敲敲鼓，他暗自埋怨，中国的运动太多了，一个接一个，何必呢？把人惹人的箭头用到本职工作上，用到国家建设上多好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想归想，在实际工作中还得随大溜，历史大潮面前没有谁能抗拒得了，当局者能保持相对清醒的思维已经很难得了。文革全面展开之前，辽宁省辽阳县的唐家房子是曲艺团搞四清的点儿，当时队员们正清得来劲儿，突然鞍山的指示到了，招所有的四清队员火速回城参加新运动。什么运动呢？集中学习，批判三家村。矛头一致对准了并不相识的邓拓、吴晗、廖沫沙。先是文化局派的工作组领着读材料，然后再集思广益，反复讨论，随后开始引火烧身，说白了就是自我检查，交代问题。这次风头很紧，文化局的头头脑脑都把行李搬到了曲艺团住下来。再说这团里的人被分成了多少波，一个接一个的同领导谈话，当然运动气氛被渲染的是格外神秘，哪怕个别谈话也要像乔妇和病似的紧闭房门、拉严窗帘，彼此一脸阶级斗争的神秘进行。谁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，只有领导小组那几个核心人物掌握着谜底。
熟悉的声音演绎传奇的人生，张奎的解述道尽历史的渊源。空中畅销书讲述评书大师单田芳，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谈话阶段结束，便开始张贴大字报，文化局曲艺团的大院里立刻热闹起来，你贴我一张， 我贴你十张，而且越贴越上瘾，越逗气儿越足。时间不长，大字报就臭街了，形形色色的揭发、诋毁、谩骂铺天盖地，乃至曲艺团的大院里根本就找不着抹浆糊的地方，甚至连厕所里都照得严严实实。单田芳苦笑了一下，想挺好，撒尿拉屎都不耽误政治学习啊。再说群众运动这种差事，怎能少得了单田芳陪伴呢？一大早兴师问罪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，迎着体育团的大门，尺幅最大，字数最多，标题也最醒目，单田芳三个大字故意套红，前边的黑体字赫然标注着反党黑头目，主题也是横眉立目的那种，单田芳你要彻底交代问题。末尾还缀着三个巨大的叹号，活像三条无情的棍棒。说实在的，单田芳看到攻击自己的大字报，又可气又可笑，内心还夹杂着深深的恐惧。这些信口开河、污人清白的词儿，到底从哪儿抠出来的？据说还没等他喘过气儿来，团里的批判大会便拉开了帷幕。大家刚一落座，单田芳就成了众矢之的。从发言策略上可以看出眉目，整个场面酷似打球，有主攻手，有二传手，有前锋，有后卫。这可不是喝茶聊天闹着玩的，真要上纲上线呢。当场发言的人酷似神圣不可侵犯的审判官，你拍桌子我瞪眼，好像全世界的真理就掌握在这么几个人手里，别人只有老实交代、被动挨打的份儿了。大批判的火药味直刺鼻孔，恐怕这次算是在劫难逃。单田芳心里乱成一锅粥，好在眼神还清楚。他非常震惊，那些揭批自己的活跃分子，不是私下的老熟人，就是单家的座上客。当初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纷纷剥去了温和的伪装，一律换上了横眉冷对、金刚怒目的模样。天哪，这是怎么了？单田芳怀疑眼前的一切是在做梦，可是他骗不了自己的感官，也糊弄不了自己的心。原来这就是人性。不止评书里出现了那些忘恩负义、落井下石的势利小人，如今自己身边背后活生生的，这不多的是吗？想到这里，单田芳的心重重的沉了下去。他暗中叫苦，有朋友出卖，这次政治运动自己无论如何是跑不掉了。常言道，好马出到腿上，好汉出在嘴上，但是嘴巴好使未必就是福音。文革当中多少无辜的冤魂毁在了嘴上，就算讲话很不是地方，也不应该因言获罪、因言致死啊。我们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这种闻所未闻的荒唐事多了。说句公道话，单田芳也有人格弱点，他太直率，没有城府，尤其是扎进朋友堆里，精神头一来，总会跟人家开诚布公、肝胆相照的交心。不管这事儿多么犯忌讳，只要一过脑子，必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，毫不含糊。口无遮拦、快人快语不是装出来的，这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个人品性，即使意识到也难以纠正，哪怕到了胡子一大把的年纪，也未必能够脱胎换骨、洗心革面。听听批判大会上的揭发材料，就知道单田芳是多么单纯了。可以肯定，这些话绝非空穴来风。可怕的是，有些人呢，就是故意断章取义、添油加醋。倘若再和当时的政治挂钩，说不定就会酿成家破人亡的现实悲剧。
空中畅销书，精彩正在继续。
我们经常会听人说，墙倒众人推，破鼓万人锤，大概《红楼梦》里的家人小厮们大打太平拳就是这种心态吧。落井下石、卖友求荣等等下流行径为人所不齿， 然而这种劣根性却潜藏得很深，极易在大是大非面前彻底暴露。常言道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，两口子都可能出现那副绝情的嘴脸，更何况这普通朋友和一般同事呢？此时的单田芳低垂着头，面色阴沉，耳朵里灌满了对他愤怒的声讨和践踏。辩解此刻已经无用，人家嘴大自己嘴小，经过了精心组织策划，套上你就跑不了。单田芳费了半天的唾沫，还是被扣上了大帽子，态度恶劣，对抗运动，存心和革命群众唱对台戏等等，还搜集其他证据干嘛？仅凭这三条就够了。很快单田芳就被划进了问题严重的垃圾堆里，和团长张树岭、师兄杨田荣等人一起关进了职工食堂。见单田芳也被关了起来，张树岭莫名其妙地问，怎么回事？单田芳耸了耸肩膀，自嘲地说，哼，他们怕你们几个寂寞，派我来调剂调剂啊。这都被押解在小号里了，有什么可乐的呢？这就是单田芳的脾气，再苦也得活着。说是小号，其实并非监狱里那种限制罪犯人身自由的小牢房，不过是取一个吓人的名字而已，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隔离反省。白天被组织监控，晚上还能回家吃饭睡觉，采取特殊的管理形式，无非就是想敲山震虎，给当事人施加一种精神上的压力。单田芳心里没鬼，上边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，反正是不就范。他梗脖子硬挺，凭经验判断，似乎隐隐约约的预感到这次运动非同一般，或许要出大事了。果然小号里的人很快都被释放出来，交到问题的事儿也搁起来不提了。从北京传来消息，中央各大院校已经开始全国大串联，普通群众也可以组织起来造反了。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回荡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，谁还管什么工作组学习会，嗡的一声放羊了。革命的洪流迅速波及到了偏僻的鞍山，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应运而生。你说你革命，我比你还革命，街面上出现了各种来头的政治旗号，往往是一波拥护张三，另一波拥护李四，彼此政见不同，难免产生摩擦，相互攻击。小城市一夜就乱了，关在小号里的人谁还理会啊？团里那些活跃分子都争先恐后的上街闹革命去了。乱了正好回家歇着，免得吵吵嚷嚷耳根子不清净。单田芳揣着躲清闲的心思悄悄地猫了起来。再说群艺团里的两波造反派已经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，平常的好朋友好同事甚至兄妹父子都闹翻了脸，纷纷红着眼珠子站在政治的对立面上。文艺界分成了相互敌对的两派势力，一个叫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，另一个叫毛泽东思想造反团。他们到处鼓唇摇舌拉山头，管你是谁必须要有个态度，不是同志就是敌人。单田芳在家也待不下去了，他不得不做必要的表态，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加入了钢都红色文艺造反队。打那儿以后，单田芳也不觉得孤单了，煞有介事的穿上造反派的标志服装，举着红雨露四处串联。在这样一种社会的大环境之下，单田芳的书也没法说了。那么群艺道路就这样终结了吗？没有，但是这场风波似乎并非过去的那么快。